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吉吉。
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。吕花花讲古诗，今天又开始喽。大琪琪，我们今天啊要讲的这位文学家，你看到他的名字就会猜到，这个人有可能会跟他的一位什么是有关系的。我先说一下这个人的名字，好不好？
燕几道，
燕几道，那他跟谁有关系？
他跟
你离这个近一点，近一点。他跟谁有关系？他跟晏殊，对
他
不
是
对？
晏殊的儿子。
对，他们是文学史上很有名的父子两个人，又叫二晏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文学史上有名的这个有我们学过了什么？三苏，
咱
对吧？苏东坡、苏轼、苏辙，然后他们是苏门三学士，对不对？然后晏殊和晏几道呢，也是这个词里面的，然后特别有名的父子两个人。晏几道呢，是晏殊的第七个儿子，字叔元，号小山。你要记住小山这个名字很有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作品叫《小山词》，一共收录了260首，是宋词的一个高峰。我们一般在文学史上面说宋词的时候，就会说到小山词，明白了吗？如果我们说到小山的词怎么怎么样，那就是晏几道的词，明白了吗？我们再来看啊，晏殊呢，他是宋代的大宰相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六个儿子，就是他有六个儿子都在朝中做官，只有第七个儿子最潦倒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晏殊本来是一个大宰相，他的孩子应该是继承他的衣钵，就是继续在朝中做官的，对不对？但他这第七个儿子啊，非常的清高。就是他跟黄庭坚是好朋友，你知道黄庭坚怎么评价他吗？黄庭坚说他呀有四痴，其中一痴就是说，就是说什么呀？他虽然是这个在仕途上面就是连连遇挫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他从来没有依傍过他父亲的这些认识的这些位高权重的人，明白了吗？然后，完了之后呢，他就是怎么说，他就是词，他也就是词写的，他就是词写的非，不能说也就是这样对他不尊重，就是他的词写的非常好，他在写词上开创了宋代小令的一代文风。就尽管呢，他的六个哥哥看似说跟当时的这个时代很合拍，对不对？过得也很风光，但是他的这个小儿子是过得最不好的。就是到晚年，晏几到晚年的时候，就是要经常搬家，他连个就可以说是居无定所。你想，一代大宰相的儿子居无定所，所以他晚年过得很潦倒。但是呢，因为他的词，然后成为了宋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历史，一个传奇。我们来看啊，晏几道呢和郑介夫是好朋友，郑介夫呢是王安石的学生，他呢。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外地做官的时候，然后看到了新法。当时不是王安石已经推行新法了吗？推行新法了，然后看到这个新法啊，对人民有不利的场景。回到京城后啊，他就很多次上书给王安石，说新法对人民有害的地方。王安石就派人跟他说，想给他特别好的官职，他不接受。为什么呀？就是说你如果我给你好的官职，你就不要再说我这个新法不好了，你就成为我一伙的。也就是拉拢他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说：“我不接受这个官职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实施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政策。”后来他这个就受到一些这个迫害，然后他呢就写到，他就画了一幅图叫《流民图》。什么叫流民图啊？就是看到当时有流民，就是受到这个新法的迫害，然后有一些这个流民没有饭吃。他们就是没有自己的住所了，叫做流民。然后就把这个流民图给这个皇帝看，上书给当时的神宗。然后宋神宗看到以后特别受感动，于是啊，就 就决定废止这一部分新法，然后新党的这些人呢就非常愤怒，就一边劝神宗恢复新法，一边就迫害这个郑介夫。他们在郑介夫家里啊发现了一首晏几道写的小诗，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吗？结果不仅把郑介夫也给抓了，把晏几道也给抓了。你想想进过大狱的人，他不可能再做高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从此以后，而且当时晏几道的爸爸晏殊也去世了，然后然后怎么样，他就一直就这样走下坡路了，开始就他的这个生活啊。然后但是神宗呢看到这首小诗，就认为这首小诗写得非常好，然后他也明白晏几道并不是说要反对这个神宗的，于是呢神宗皇帝就把晏几道给放了。这首诗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与郑也夫不是郑介夫这首诗。你还是先请我们的小助理来念一下好不好？
与郑介夫送晏几道，小白长虹又满枝，筑球场外独知疑，春风自是人间客，
人间客，
人间客，主张繁华得几时。
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其中又有我们要背的春风吧，所以这个星期呢我们还是这个春风主题的打卡。我们学习的还是春风主题的古诗，这一首呢就是春风自是人间客，主张繁华得几时。这一首诗呢在文学史上非常非常有名，我刚才把它背后故事讲给你了。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啊，第一句就与郑介夫，就知道这首诗是写给郑介夫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小白长虹又满枝，小白长虹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指大大小小红红白白，这个念长虹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大大小小红红白白的花长满了枝头，是不是？然后后面说筑球场外独知疑，你拿笔记一下这个筑球场是什么。你知道筑球是什么吗？
就是
它跟现在的足球很相像，
就是
它是宋代
极为流行的一种球艺竞技比赛。
对，它这种因为它要分成两队然后争胜负，这种胜负呢就跟当时这个朝廷中的新旧党之争特别相像，新旧党也是新党一派旧党一派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说筑球场外独知疑，知疑是什么意思啊？知疑就是若有所思，就是我在这个球场外啊一个人在这儿若有所思，明白了吗？他虽然写的是筑球，实际上写的不是筑球，他写的是这个朝廷内的这个新党和旧党之争。后面就是他这个独知疑的内容了，就是他有所思，他思考的那个内容就是说春风自是人间客，主张繁华得几时。这个张在这儿读四声，张他的意思就是主管的意思。你看这个春风，咱们现在看这个春风啊，你看这春风它并不是说会一年四季都刮，对不对？只有春天刮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他就说这个新党的这些人啊，说你们这些作威作福的人不过就像这个春风主张繁华一样，就是人间过客，不能长久，明白了吗？也就是你们也就春天过一阵儿，然后到时候就过去就不行了，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了吗？我们是不是还背过一首有个人因为一首诗然后被贬了？哎，好像不止，都有谁？你想想，能回忆起来吗？
李煜。
李煜的什么？
就是因为一首《虞美人》。
对，还有谁呢？
喝酒 over 了。
还有谁？
还有，苏轼。剪字《木兰花》，就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诗，然后。
剪字《木兰花》里的什么？
不是剪子木兰花，剪子木兰花不是他被贬到海南之后，就是他那次就是因为写了一首诗被当时的宰相给看见了，然后就让他贬去了，
就贬走了是吧？还有谁？ 刘禹锡，你忘了吗？他写的哪一首？
《选都观桃花》被那个武元和看见了。
对，
他说：“你别去吧。”
啊，那个武元那个《选都观桃花》怎么写的？想想选你都忘了，前不能前面学后面忘啊。《选都观桃花》，想想。
我记得第二句是“无人不道看花回”。
嗯，紫陌红
尘。
红尘
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嗯。
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对，是不是？他就因为这首诗，然后又被贬走了，对吧？所以跟这个他那个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其实跟这个春风自是人间客很相像，对不对？
嗯，
是不是？好，这个是晏几道的。就我们继续看啊，晏几道呢，他的诗词不仅能打动神宗皇帝，还有很多人都喜欢晏几道的词，比如说苏轼，然后比如说黄庭坚。我们背过黄庭坚的什么诗？
寄黄几赋。
嗯，怎么背的？
我知北海君南海。
嗯。
寄雁传书谢不能。
嗯。
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
嗯。
持家但有四粒币，治病不齐三折弓。
嗯，
想得读书头已白。
嗯，
何惜猿哭涨西头。
对，这个就是黄庭坚。黄庭坚还是一代书法家，对不对？然后非常多的人喜欢晏几道的这个词，但是晏几道这个人呢非常的清高。他就苏轼曾经去拜访过晏几道，而且苏轼当时写了那个赤壁那一首词的时候，然后就当时在宋朝就已经非常有名了。然后但是呢他去拜访晏几道，晏几道说，我爸爸当权的时候有多少这个有才华的人我都没有见，我为什么要见你？他认为那个因为晏几道的年龄要比苏轼要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完了他就没有见这个苏轼。然后晏几道呢，他在父亲去世以后，就因为他这种清高的个性得罪了很多人，因此他的生活其实并不是特别顺利。但是呢尽管生活不顺利，但是他就一直埋头于创作宋词，因此呢他成为了宋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。我们来看看他最有名的一首词好不好。
嗯，
就是《临江仙·梦后楼台高锁》这一首词。嗯，还是先请小助理给我们来念一下这首词吧。
《临江仙·梦后楼台高锁》，宋·晏几道。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记得小平初见，两重新字罗衣，琵琶弦上说相思，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
嗯，你喜欢这首词吗？
喜欢。
你喜欢这首词里的哪句？喜欢哪句？
就是喜欢，我也不知道。
那你里面哪一句你觉得朗朗上口，写的最好？你来，
我觉得是，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
嗯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一句呢？
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觉得它比其他的句子朗朗上口。
是吧？我来给你讲一下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他这个梦后楼台，临江仙你知道是什么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梦后楼台高锁呢？
他这首词的名字。
是这首，那什么是，怎么是梦后楼台高锁呢？
就是睡醒一觉。
对，梦醒只见高高的楼台，隔门紧锁。 知道了吗？就是睡醒以后看见这个，你看楼台不就是这个高高的楼台，对不对？高高的楼台隔门，就那个高高的楼台门紧紧锁着，是这样的一个画面，明白了吗？
为什么门锁？
不知道，所以用往下看啊，所以这就是这首词的好啊。你想词都是唱出来的，唱这个词的第一句说梦后楼台高锁，那这个听词的人就特别想往下听吧，就像一个悬疑片一样，就说就像你一样，他一看到哎，这个楼台紧紧的高锁，为什么这个楼台会高锁呢？对不对？后面又讲什么呀？酒醒帘幕低垂，这是不是一个对仗啊？你看看梦后，拿笔画一下，梦后楼台高锁和酒醒帘幕低垂是不是互文对仗的？
是，
是不是？楼台高锁是不是从外面看，就是你站在外面看见那个门锁上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帘幕低垂呢，是你站在里边往外看的吧？
嗯。
是不是？就是人躺在那儿睡醒了，就看见那个高高的楼台隔门紧锁，然后酒意消退，只看见帷幕重重低垂，是不是它就是一个互文的关系？就有人站在外面看是这样的场景，我站在里面看是这样的场景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景象了吧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啊，再看这首词，它开篇就把这个场景点出来了吧。所以宋词呢，它的画面感非常好。我们再看，他说去年春恨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这一句呢也是文学史上的，就你喜欢的这一句，它是那个文学史上的名篇，说去年啊惹起的这个恨会来恼我，恰是落花纷坠，斯人孤独伫立，细雨霏霏之中，燕儿翩翩双飞。你看它这个场景写的，拿这个落花人独立，就是独立肯定就是一个人吧，是不是？就是花落了，这个人单就一个人站在这儿，对不对？然后微雨燕双飞，对吧？就是燕子都能双飞，但是这个人独立，是不是就更显得这个人更加孤单了？对吧？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啊，这个场景写的是不是就一下子就离愁别恨就出来了，对吧？落花呢，咱们今天去，你看今天咱们去公园跑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花落在了地上，对不对？就落花就是伤春吧，落花人独立，就在这个落花这儿有一个人孤独的在那儿站着，远处呢然后有这个燕双飞，就是用这个双燕来衬这一个人这个独立人的这个孤寂之感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啊，继续看第二句，第二句说，第二下阙说记得小平初见，两重新字罗衣，就一下子就回到了相见时的场景吧，是不是？就是这首诗这首词呢，它就是一个回忆和伤心和孤独感在里面。说记得小平初见，就是说我还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小平，他是一看就这个人，他回忆的人出现了吧，对吧？然后两重新字罗衣，是穿着绣有两重新字的小衣衫，把这个初见的场景写出来。然后继续写什么，琵琶弦上说相思，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这个小平啊，在拨弹着琵琶，诉说着相思的滋味。当时的月光是那样的皎洁如玉，它像一朵美丽的彩云翩然而去，就说这个人不在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看，当时跟曾照，明月在，彩云归。是不是写得很好？
对，又是个对仗。
对吧？他这写的是自己故地重游，然后呢，就是跟当时喜欢的那个人就是分开之后，他又故地重游到了这个楼台高锁的地方，然后就怀念这个人，明白了吗？他上阙呢，主要就写这个人去楼空，特别寂寞，对吧？然后下阙呢，就是回忆当时初见时候温馨动人的一幕，对吧？然后对往事追忆，还有明月依旧，人事全非，对吧？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首词，它也是写的是无限的怀念。我们有没有还背过这种就人去楼空类似的诗和词啊？想想
苏轼的《江城子·以莽州月二十夜即梦》。
哦，那个是怎么背？里面那句春风的诗词是什么？
嗯，
句子。那里面有春风吗？江城子。
我记得没有。
哦，那个怎么背的是？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嗯，
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
嗯，
料得年年长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对，那还有吗？
嗯，
欧阳修的《生渣滓》，怎么背的？
去年圆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
嗯，
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
对，
今年圆夜时，月与灯依旧，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
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在宋词里面有很多这种追忆怀念的词，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这个词人呢在写的时候的心情，跟他用的这些场景和语言，好不好？
嗯。
然后我们要留一个小作业，大家呢要把这个临江仙，就是刚才大琪琪背的这三首词做一个。
三首。
对，三首，一个是生渣滓，一个是
江城子，
然后还有就是临江仙，燕几道的临江仙、嗯、这三首词呢，大家写一个小的这种感想。什么感想啊？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三首词，就这种怀念，对不对？
嗯，
我更喜欢谁的，我为什么喜欢他，把它就写一小段话好吗？就当每天一个小日记来写好吗？这个就是明天我们字数不要求，你可以写一行也可以，然后你可以写100个字、500个字都可以，只要你把你心里想说的话把它写出来就好，好吗？
嗯，
好啦，今天我们的这个吕花花讲古诗就到这里结束啦，谢谢大家，
拜拜。